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东明我的家。在我们的讲座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题目是有关天主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天主教道理呢？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说，首先天主教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其次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才能真正的像一个人一样。在哈佛有个教授说，我们现在教学生要先教他们学习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有用的东西，什么是可以吃的东西，什么是不能吃的东西。这就是要让我们去分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什么事情是对的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不对我们不应该去做。我们要怎么样活着像一个真正的人，在我们生命的最后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那这个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主早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天堂。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上这条路的话，只要我们按照天主早已经为我们计划好的路，我们走上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幸福。如果是这样，我要先恭喜你，你已经决定要走这条路。无论你在这条路上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喜悦，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最后我们会获得天主为我们准备好的无限的喜乐还有幸福。每次我开始讲道理课的时候，我都会先做一些说明，那就是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遵守，但是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所以我常常说，当我在准备道理课的内容的时候，我会用心的去准备，当我把最好的呈现给所有的听众，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获得收益。而且我通常都跟大家说不要称我为老师，因为我不是老师，我只能说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所以圣经上也说到，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个，那就是摩西亚。你们中哪个要成为最大的，就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所以那有人又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帮人家上道理课呢？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努力不懈地宣传福音呢？那就是圣保禄中途他训示我们的，他时常提醒我们说，你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句话真的是令人蛮震惊的。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记住圣保禄所讲的这句话，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追求真理，而且我们要把我们所得到的真理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就如同福音里面所说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分施。我记得孙悦叔叔他讲了一个广告台词，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台词，他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想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追求幸福还有人生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追求的目标，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幸福是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永无止境的一个渴望，它深植在我们的意念之中。所以没有人会愿意去追求痛苦，除非痛苦对我们有正面的意义，否则的话没有人会想要追求痛苦。 然而有人决定要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是要来逃避痛苦。但是有的人会设法找一种受苦最轻而且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达到这件事情，也就是避免痛苦。我们讲一个极端的例子，例如说有一个人想要自杀，他为什么要想要自杀？其实他是要寻求一种解脱。他要解脱什么呢？他要解脱他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充满了痛苦，他要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所追求的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就是避免他原来所承受的痛苦。所以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有限的事物上去追求真正的幸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生，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要问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才是完美的善呢？因为人的意志是追求善，所以一个再有能力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获得完全的真和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借由有限又短暂的事物而获得完全的满足。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上去追求完美的善，这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追求真理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到，我们不应该将我们自己有限的热情和爱火投在现世有限的事物上。为什么呢？因为有限的存在物它是存在于无限之内。其实这是一个集合的一个观念，就是有限的事物它是存在于无限的事物之内。意思就是说，无限包含了所有的有限，而在有限的事物中要去寻找部分的无限，那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简单的说，就是在有限的事物中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完全的善，那只有在完全的善中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满足。所以什么才是完全的善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心里面所追求的幸福中，应该是包括了生命的永远的延续，也就是说长生不老，例如说生命的不灭。这一项真理是借由人的理智和信仰才能够了解的，这也就是人类内心深切的渴望。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例如说秦始皇，他也是追求长生不老，他要徐福去找长生不老的药丹，最后徐福没有找到这长生不老的药丹。如果当时的秦始皇他知道要追求真理，了解天主教的道理的话，他知道灵魂是不死不灭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丹。所以呢，只有在无限和完全的美善中，我们才能够获得永远的满足。它可以使我们来自本性想要追求的幸福得到完全的满足，完全的保育。因此借由对天主的认识，还有人类灵魂不死不灭的了解，使人能够了解到生命存在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天主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不灭，生命就会变成了由世界的生活的结果来做定夺。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天主不存在，没有灵魂的不死不灭，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不断的奋斗。这样一来， 为那些以道德勇气主持正义、忍受痛苦而奋斗不懈的人，这样的生活态度它本身就失去了价值。而且那些致力于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现实的乐园的理想，还有促进世界圆满幸福的目标，就失去意义了。如果没有天主的存在作为基础的话，又没有对灵魂不死不灭的认知，那这些理想都是泡影。所以人类的一切行动就只是为了满足私欲还有个人的成就而已，那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特别是对痛苦本身而言，它应该是要建立在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上，这才会具有意义。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短暂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追求享乐吗？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吗？或是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就跟一般人讲的一样，及时行乐。事实上，我们会认为这个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我们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奋斗，活出真正的意义来，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它迟早会消失。但是我们要设法获得无限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因此，天主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不灭，是维系人类幸福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整个人生最后遵循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奋斗的目标。所以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这一辈子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财富？是享乐？是权力？是荣耀吗？当然，这四件事物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的。可是，在我们这一辈子，为了追求这四样事物，是永远追求不尽的。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获得了这四样的事物，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得到永远的幸福呢？有人就说，财富真的能够换取真正的幸福吗？我们想想看，有什么事物是财富不能够买到的呢？例如说爱，例如说温情，例如说好的睡眠，例如说智慧，例如说一个好的价值观，好的生活态度，这都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所以在真正的幸福这个问题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那就是他所说的征服八端。征服八端包括了四项的正面的诫命，这四项正面的诫命就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灵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四个负面的诫命是什么呢？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巴伦主教他如何解释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耶稣提到征服八端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征服山的山坡上，他颁布了他的教导的大纲，这就是征服八端。征服八端又称为天国的大宪章，他规范了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他们的生活方式。耶稣本身被视为是新的梅瑟，因为梅瑟走上了西乃山，也将天主的十诫从山上带下来。耶稣也就是新的梅瑟，他就在这里颁布了征服八端。或许我们会说，这些律法 规则、教条，已经有十条，难道不够吗？现在为什么又要增加八条呢？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天主教似乎是到处都是规章、教条，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下，耶稣在征服八端所说的第一个词句是什么呢？那就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这八条征服是真正的可以为我们带来幸福。耶稣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的整个生命就是与喜乐有关系。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他说，我来是为你们得到喜乐，你们将分享我的喜乐，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无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将喜乐和诫命连在一起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对立的。有一部分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现代的人对于自由的认知，一般的人认为自由意味着是说，我能够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当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时，只要让我开心就好。所以在过去也有一个论调，那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像是什么事情都百无禁忌，只要我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对真正的自由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说那就是甚善的自由，意思就是说要对我们的欲望加以约束，这才能够使善成为一件可行的事，继而成为一个毫不费力的行动。因此自由绝对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在别人面前成为一个相对自由发言的人，可以自由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难道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吗？或是以自己个人喜欢的任何方式来说话吗？绝对不是，那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一套律法、规章还有规定。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便说话，我们要考虑到我自由地做这样的决定，要说任何的话或是做任何的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结果。所以在征服山上，耶稣到底讲了什么呢？他教导了我们律法、规戒，这些规戒将会深入我们的内心、思想还有灵魂之中，形成了喜乐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的诫命的颁布者，这位新的梅瑟，是喜乐之源、征服之源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征服八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较为正面的规戒。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这一点是征服八端的核心，因为怜悯同情是天主最与众不同的特性。圣若望用新约来表达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整个新约圣经的核心，天主是爱。如果我们要活出超性的生命，就要遵守这个爱的诫命，而使自己成为爱的本身。因此当我们从天主那里白白蒙受恩宠时，我们要把它当作礼物一样白白的分施给别人。因此按照灵性的法则，给予的越多，超性的生命在我们内也就会开始增长。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彼此有亲密关系的其他的征服有哪些呢？心灵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这也是说，如果我们心中对最重要的事没有模糊不清，我们就会感受到喜乐。哲学家齐克果说，圣人是将他的一生投向一个目标的人。这并不是说 圣人的一生就是单调乏味的，而是真正的圣人在他们的内心有自己的秩序，单纯的将自己的意愿放在众悦于天主。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圣人他的一生，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放在天主手里。为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无限。所以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心放在有限的事物上，他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所以只有我们认清了，只有天主是无限的真善美圣，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天主手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渴望的很多的事物，但是什么才是我们最基本的渴望呢？是哪一种渴望界定并支配了我们生命中其他所有的渴望呢？我们套一句基督教的神学家、哲学家田立克的话来说，我们最终的忧虑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天主的旨意，不是正义，那么生命就算不上圆满了。在征服八端最后一个正面的劝谕是什么呢？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因为天主是造物主，他是连结所有受造物的力量。天主是合一的力量，他是所有受造物的统一者。因此他就是那位最根本的支配者。意思是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来自于天主，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天主来支配的。人若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主，那就会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因为他会将传送给天主合一的力量，使万物及全人类连结在一起。圣德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所有的圣人身上都可以察觉得到，那就是散发出和平的力量。因此缔造和平的人，事实上就是成为了天主的子女，他们是真正有福的。所以在我们了解了这些正面的征服八端之后，我们便能够更加的了解到，起初这些征服八端让我们受到一些冲击，感觉到有一些困惑，或跟我们所预测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会觉得说，难道这些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幸福吗？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感受到这种对天主的无限渴望，但是我们却试图去追求那些有限的事物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意思是说，我们不去追求天主，我们受到这世界上的事物所吸引住，因此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快乐。多马斯·阿奎那他归纳出四项典型的替代物，这四项替代物替代了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幸福，那就是财富、享乐、权力和荣耀。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天主，但是我们却试图的去追求那不及于天主的事物，以这四样东西的组合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事实上重点是在于，只要在爱内才能够空虚自我，借此才能够充实自己。在现今传统的教会灵修中，将这种错误的渴望称为私欲偏情。我们也可以正确的表达这样的思想，我们用现代的一个词汇来描述它，就是沉迷 addiction。 原因是这样的，我们渴望天主，却用较低于天主的事物加以填补这个渴望，这必然会让我们遭受到挫败。在这样的错误的填补中，我们说服自己相信我们需要更多这类有限的事物，所以不断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这一切，但是却发现自己还是难逃挫败的命运。此时一种精神上的恐慌就开始涌入，因为我们自己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于去追求那些事物，也就是那些基本上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事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征服八端里面四项负面的劝谕。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并不是说把在经济上的贫穷理想化，也不是将财富妖魔化，反而是一种超脱 detach 的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我们不受到物质所吸引，如果我们不被财富所能购买到的事物所左右，以这样的心态当作我们思考的焦点，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当天主的国成为我们一生中最终关注的重点，这样我们不仅不会沉迷于物质方面的事物，事实上我们还会按照天主的旨意更加的去善用它们。就在这个超脱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仔细的思考征服八端中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这条劝谕听起来好像是很糟糕的自我虐待，但是我们必须要更深的去理解它，可能用比较恰当的文字去诠释它，应该是你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我们能够不沉迷于这些良好的感受，感官的娱乐是多么幸福啊，这才是真正蒙受祝福的。所以无论是在肉体上、情感上、心理上都是很完美的，但是这不是天主。如果我们将这些快感当作天主来追求，他们就会变得失去秩序，而会变成上瘾。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说毒品、黄色书刊以及奢侈的消费主义。然而这些与清教徒主义，就是那些极为拘谨的道德观毫无关联，而是与心灵上的超脱有关系，因此是与灵魂的自由有关系。耶稣说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与其说耶稣再一次说明通过全能判断的标准，不如说是他是指出超脱全能约束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迷恋于代表世俗权力这些有限的善，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他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又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伟大的作品当中，他将一个代表权力的戒指作为最具有吸引力的护身符，这绝非巧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脱于世俗的权力，那么我们就能够追随天主的圣意，即便是这意味着要度着极度无权势的生活。温良是不沉溺于世俗的权力，那么我们将会成为将真正属神的力量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管道。最后一个负面的征服八端的劝谕就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按照多马斯·阿奎那的分析来解释这个劝谕。如果说对于贫穷的倡导使我们能够超脱对事物的迷恋，对于哀痛的召唤使我们远离感官的享受，对于温良的恪守粉碎我们对权力的着迷，这最后一条征服八端使我们摆脱了对荣耀的沉迷。在19世纪末期，有一位查尔斯·卢旺加，他是卢旺加王国时代侍从的首领。这个王国位于今天的乌干达地区。当国王要求查尔斯以身相许时，这个年轻人拒绝了，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查尔斯和他许多的同伴在乌干达中部的地区纳姆贡果一同被烧死了。如今此地却成为了非洲基督宗教的中心。查尔斯选择了以世俗的荣耀彻底的脱离，强而有力地释放出属神的生命。艺术家马蒂亚斯·格鲁内瓦尔德的伟大作品《祭坛画》，这真实地刻画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作品之一。我们从这一幅画 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嘴因为忍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而张开了，他的双手和双脚那可怕的钉痕，还有全身遍布的血泡和伤口，但是这幅画并没有呈现出一丝一毫的伤感。多马斯·阿奎那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征服八端最佳的例证，那就请看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吧。他更详细的解释说，如果你们想要获得真正的喜乐，那你就轻视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轻视的吧，喜爱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喜爱的吧。耶稣轻视些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四样事物，并且认为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事物。是财富吗？他什么财富都没有，剥去了身上的衣服，赤身露体。是享乐吗？他承受了精神与肉体极度的痛苦与折磨。是权力吗？他毫无任何权力，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于无法动弹。是荣耀吗？他们嘲笑耶稣，而且在耶稣生命的终结，他在众人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他彻底的摆脱了这四件事物，但是我们又拼命而千方百计的去寻求享乐。那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喜欢什么呢？他乐于成行天主的旨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忠诚的，渴望公正的，因此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最终极的缔造和平者，最极致的蒙受了天主的仁慈。虽然这听起来非常的奇怪，感觉上是自相矛盾。如果阿奎那的说法是对的，这幅画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然而我们所注意到的，作为耶稣先驱的喜者若翰，他是怎样走向这条不寻常的征服之路呢？当我们的期待与看法被彻底改变时，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实在是一幅有关自由和喜乐的画像。最主要的关键点是超脱 detach， 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而是我们怎么样的去使用它。在灵性的生活中，问题常是有关于如何 how， 而不是什么 what。 例如说，对财富，关键在于我们是如何的去掌管和使用。因此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知道这些财富是为了服务天主的目的而存在的，那就很好。也许天主要使用我们及我们的财富来完成他的工程。又例如说，有一个人如果赚了很多的钱，如果他知道如何善加利用及投资，知道如何有效地运用他们，那就要因此而感谢天主了。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处置我们的财富，而不是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财富。我们应该在生活中面对某些自愿放弃的行为，当作是超脱世俗的操练。例如说，我们在试旬期守斋、禁食，或是放弃某些形式的娱乐。我们之所以施舍，是为了要从物欲中超脱出来。但是关键点是在于怎么样对待物质，而不是物质的本身。有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我们在有限的事物上寻找幸福的话，那我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刚刚的关键字就是 detach， 不要沉迷在其中，要从事物中超脱出来。我们要去追求真正无限的幸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主。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来做最后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谢谢收听。